赞美主，神的话语何等宝贵。阿妹，有多少人在生命中经历过 Kairos 时刻？我很惊叹，我的儿子正在学习，发生的每件好事都是 Kairos 时刻。我在学校有个 Kairos 时刻，他说这里有 Kairos 时刻，那里有 Kairos 时刻。我会讲到他，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。他昨晚睡着时是10岁，醒来是11岁了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赞美主。罗马书6:14告诉我们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。做主原文是Choreo， 就是 Choreos 的字根，做主。做主这个词，罪不会做你的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在律法之下，乃是在恩典之下。阿们。一次又一次，虽然这是我心中强烈的使命，我相信各样的事工，教会中各样的服事者、牧者，是基督给教会的。每个人都有主赋予的特定任务，要带出某些失落的真理。对我来说，就是把耶稣带回教会的中心 ，Amen， 成为你生命的中心，还有传扬恩典的福音，恢复福音，就是起初保罗所传讲的。由于缺乏这个，我们看见软弱，我们看见在基督肢体中道德软弱与失败。让我告诉你，就算人们犯奸淫，无论是何种情况，都是因着错误的相信。我们太关注错误的行为，以至于我们错过更深的根源，错误的相信。阿们。不相信你的老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不再是对付老我，不但没意识到，我们还一直呼吁要面对自己的老我。对了，我不是在说家里的老头，我指的是你的肉体想要犯罪的那部分，那已死的老我。 Amen。 但他的生活方式、他的原则、他的思想、他的情感还在，因为在你里面活了很长时间。 Amen。 肉体的罪仍然存在，我们称之为肉体。 Amen。 这是个错误的身份，所以魔鬼要你认同那个身份那是错误的身份，那不是真实的你，是个虚假的身份。你不再有罪，你曾是罪人，你重生了。当你重生时，在公义和真正的圣洁中被创造。大家一起说 Amen。 好，或者因你缺少启示，因你缺乏信息，我们不能责怪百姓。牧师和领袖只有旁观，我们不能责怪百姓，百姓相信教导。 Amen。因为基督的话语缺乏传讲，不仅是神的话，神的话可以是圣经的任何部分。你说这是神的话，对吗？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但必须被翻译，特别是旧约，要能转化为基督的话语。你明白吗？耶稣在以马忤斯路上做的，当耶稣在以马忤斯之路上教导旧约，因为那是当时唯一的经文。耶稣对这两个人做了什么？他向他们阐述妥拉、先知书，他在他们里面阐述经文，旧约经文，关于他自己的。这对他们产生影响，温暖他们的心，苏醒他们的灵，也对他们的身体有影响。他们在从耶路撒冷走了7英里到以马忤斯后，重新得力，在旅程中领受耶稣话语的洗礼后，他们又往回走7英里，他们的身体也有变化。这也发生在主日，因为主复活了。为什么？复活之后的基督有这么多重要的事要做。我相信你死而复活的头一日，最重要的事，有那么多事都很重要，而不是花时间跟着两个人往回走。他们很气馁，很沮丧，耶稣为什么要花时间和他们一起？我相信要所有人看见我们在主日需要做的，因为他在主日从死里复活，他在向我们显明。你是否注意到圣经中他在每个主日向门徒显现？ 即使在他从死里复活之后，没有确切的记录，他花时间与他们一起，确实说过他在40天里与他们共度，对吗？但是福音书让我们看见，耶稣向门徒显现是在一个主日又一个主日再一个主日。所以大家说那些是主日的基督徒，我们最好做主日基督徒。所以我们在主日敬拜犹太人，他们工作然后安息，这是旧约的风格。 Amen。 但新约已经来到，新约来了，如今我们进入安息，耶稣复活的日子就是我们的头一天，我们进入安息，然后我们能够工作。 Amen。 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如此，只有进入安息状态才能工作。到目前为止明白吗？这将使你从压力、恐惧、担忧、忧虑 Amen 怀疑中释放，以及你可能经历的任何忧郁。认识这个真理，来自基督的话语，预备好了吗？预备好领受更多吗？好，圣经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。我相信你听过人说小心恩典，小心恩典的教导。好，你认为谁是诽谤恩典教导的幕后黑手？你认为谁是幕后黑手？一定是仇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。什么时候？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他会尽全力，听起来会很属灵，让你对不在律法之下感到愧疚。他会尽最大努力攻击恩典和那些传讲恩典之人的名声。你别无选择，只能靠古老而熟悉的东西得安全感，就是律法。要非常小心。你从恩典中堕落吗？圣经不是说你转离恩典，而是说你从恩典中堕落了，因为恩典永远在更高之处。阿们。当神在西乃山上颁布律法，我们知道有3000人死。OK， 那段时间3000人死亡。犹太人会告诉你，这是在第一个五旬节，在耶稣死在逾越节之后的50天，犹太人的逾越节所有的节期，利未记23章以色列的7个节期。今天许多犹太人还在欢庆，这7个节日都指向耶稣基督和他成就的工作，他完全的人类生命，在速记指向他完全的人类生命，然后是欧拉，就是燔祭，还有赎罪祭、赎愆祭，有平安祭。平安祭中有你的健康和医治，因为 shalom。Shalom, Shalom, Shalom, 希伯来文的平安记里面有 Shalom 在你的灵魂和体的每个部分，奥秘就在平安记中。所以以色列的7个节期印证耶稣所成就的，耶稣实际已死。我相信他出生在祝棚节，所以圣经才说会幕在我们当中，在希腊文就是会幕在我们当中，用这个节日。 Amen。 在逾越节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在出熟节他从死里复活，因为他是出熟的果子。 Amen。 逾越节50天后，大家在西乃山脚下发生什么事？律法颁布，3000人死。圣经说字句叫人死，律法杀人，圣灵赐下生命，然后在五旬节再一次颁布律法的节庆。今天你和一般认识圣经的犹太人交谈，他会告诉你律法是在哪个节期颁布的。你问他，他会说不是逾越节，不是五旬节，不是祝棚节，而是五旬节。他们称之为 Shavuot， Amen。 他们欢庆律法的颁布。我们庆祝的是《使徒行传》2章五旬节那一天， 当五旬节完全到来，神赐下什么？赐下灵，它像阵大风一样到来，好像迫不及待要充满基督徒。 Amen， 它充满他们。因此我们欢庆五旬节是赐下圣灵的日子。亚伯拉罕的应许实现。 Amen， 发生什么事？三千人在五旬节那天因彼得的讲道而得救了，这显明在律法下有死亡。 Amen， 在恩典之下你活着。 Amen， 好，律法没有错，律法的道德是我们仍然必须遵行的，对吗？让我这样说，并不是我们必须遵行，是存留在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知道如何一起流动。问题是魔鬼要你意识到律法并努力去遵行，这正是许多人正在努力做的。借着尝试这么做，你就成了罗马书七章，你越是保罗说我越努力遵行诫命你不可贪恋或贪爱邻舍的东西，我越是努力这样做，就会发现各样的欲望被发动。或者你可以说你不可贪恋我越是尽量不要有情欲，我就越是贪恋。魔鬼想把律法带到你的意识中，只要你试着遵行，启动你属人的力量便会跌倒，对吗？你甚至不知道你怎么跌倒，你立刻跌倒，你甚至不知道你是怎么跌倒的，这都始于你努力做好，努力做善事。你明白吗？一群男孩走过，他们经过一个温室，你知道什么是温室吗？很多玻璃，什么都没有，他们什么感觉都没有。就在街道的尽头有另一个温室，有个牌子，不要扔石头。易碎，四周没人，一个男孩看着某个男孩，另一个男孩再看着另一个，你认为他们有什么感受？他们对第一个温室没有感觉，温室不是问题，下一个温室的牌子也不是问题，牌子没错，但肉体出了问题，肉体需要律法来启动。所以圣经说罪的权势就是律法，律法没有错，律法是圣洁的，公义无可指摘的。 Amen， 但不能使你成为义人，不能叫你成为圣洁。那么如何成为圣洁？不是借着看重律法，而是借着专注耶稣。我们活在他里面。 Amen， 你不必担心律法，事实上律法是有限的，律法说你不可犯奸淫，有些人没犯奸淫，听着，因为他们没钱。好，比方说了 OK， 他们会在脑海中做，但身体上不会做 OK， 在某些情况下不是全部，有些人没犯奸淫得罪妻子，但他们不爱他们的妻子，这是神要的吗？不，当你被基督所吸引，他会赐给你对配偶的爱。 Amen， 活在恩典下使你爱上每个人，即使是那些敌对你的人，那些写东西反对你的人。你知道，我告诉你，能让你的心充满对他们的爱，你会怜悯他们，很难长时间带着苦读。你对他们有感觉，你觉得大家会问我，牧师，人们写关于我的事说三道四，牧师，我希望你没事，不要担心我。就像耶稣告诉那些论道主的人，他背着十字架，他说什么？别为我哭泣，阿根廷。不，他没这么说，他说耶路撒冷的女儿啊，不要为我哭，却要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儿女哭。阿妹，甚至你知道，如果我们在受苦想不到别人，只会想到自己，他有时间想到别人，何等无私，何等美好，他的道德，他的道德美好和卓越，当他受苦时彰显。阿们，即使在十字架上还安慰盗贼，盗贼说，主啊，纪念我，他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，他想到他的母亲及他内心的悲伤，他对约翰说，看你的母亲，照顾好我的母亲，一直以来他都在想着我们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要像耶稣一样，我看看自己， OK， 你也看看自己，你向自己与我们的主耶稣比较，看到我们离得有多远。Amen， 我们每天都很烦躁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易怒，就只是烦躁。Amen， 所以魔鬼要你努力，不要烦躁，尝试压抑，这是更加烦躁、万无一失的方法。Amen， 那么如何摆脱？专注于耶稣，不是律法。OK， 再一次，我们支持神颁布律法的原因，神从未颁布律法使人称义，你清楚这一点吗？我们继续讲。OK， 当神颁布律法时，记得神将他们带出埃及，对吗？听着，没有十诫还没颁布。说 Amen， 我还以为我在另一个教会讲到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。OK， 再试一次，新造教会，对吗？我在对着教会吗？好，当神把他们带出埃及时，是否认识十诫？不，尚未颁布。西乃山在前面。 OK， 说明一下时间顺序。离开埃及先发生。他们靠着什么出来？羔羊的血。 Amen， 他们是好人吗？他们出去是因为他们很好？不，因为他是良善的。 Amen， 是他的良善，然后他带他们穿过红海，对吗？各位，埃及的军队在后追赶，前面是深不见底的红海。他们抱怨是罪，但神似乎没针对罪来反应，神按着亚伯拉罕的恩典之约回应，神打开大海。何等的盟约，好像神甚至不在意他们的抱怨。神带他们越过海，因他的信实，不是因为他们。然后又一次，他们抱怨因为三天后没有水，他们抱怨马拉的苦水，神医治了水。即使他们抱怨，神说，我是耶和华医治你的神。 Amen。 神给他们什么？他们抱怨没有食物，神从天上赐他们玛纳，每一天最棒的食物。 Amen。 不必担心，是有机的，没有人造香料或色素，来自天堂的纯净。事实上，圣经在诗篇中说，人确实吃天使的食物。张开嘴，每天早上。所以看起来没人死，从埃及一路到西乃山脚下，越过红海和所经历的所有沧桑，他们到达西乃山。虽然他们抱怨，他们犯罪，他们每一步都犯罪，没人死。这是主多年前让我看见的启发，这个事工，我的事工。我查验过，世界许多人都查验过，自从我开始分享以来，那些追踪我事工和批评我的人，他们都查验了，没人能说有任何人死。没人死，即使他们犯罪。他们犯罪了吗？有，没人死。但是西乃山之后，律法颁布后，有一些改变。这一次，当他们抱怨，砰，死。好，代表什么？死，戏，死。好，只要一抱怨就会死，又开始抱怨就会死。等一等，同样的神，不同的治理。前几天在我在以色列住的一家酒店，我们不要太具体，我们不怪你们不会想去，小心那家酒店。不我们都是牧师和我，其中一位牧师在和我说话，看起来系统改变了。你知道，安检不再像过去那么好，任何人似乎都能按下按钮上楼。我们在想，对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又看见另一个标志，新的团队，另一个酒店集团接管这家酒店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可能是去年，有新的管理团队，他们有自己的管理方式，对我来说不如 旧的好。我有点希望仍然是旧的，同样的建筑，同样的酒店，但听着，律法只是行政管理，恩典也是个行政管理。律法要求你不可，你不可，恩典说，神说，我要这样对你，我要给你这个，我要为你做。专注于神的我要代表什么？专注于神，在这里重点在你，律法专注于你，你的力量，你不可。但问题是人没有那个力量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人已破产，所以律法颁布给破产的人。为什么要颁布？因为人很骄傲。在西乃山脚下，我要再用希伯来文说一遍，在西乃山脚下，他们说 Kol Asher， Kol 意思是神所说的一切， Kol Asher Dibel 神的话，Naaseh Kol Asher Dibel Adonai 神的名字， Naaseh Naaseh 意思是我们能遵行，我们能做到，这是非常肯定的字。后来他们加上了 Venishuma， 甚至更强烈，我们会完成，我们会遵行并做到。好，你仔细想想，他们还未听到十诫。随便一个人给你一张纸，你不会签名；一份合同，你绝不会签字，直到你读了并明白条件。你不会签名，只因为有人答应说，相信我，签字吧，对吗？我的意思是，神还没有颁布十诫，对吗？当他们说神所说的一切我们都能做到，读出埃及记十九章，出埃及记二十章是神颁布十诫时，出埃及记十九章，他们说 Kol Asher Dibel 的那一刻，在出埃及记十九章，神所说的一切我们都能遵行。神告诉摩西，告诉他们不要靠近。换句话说，神从未对他们有过这种语气，语气变了。神说，你要我照着你的良善，你的忠心来对你，因为你你能遵守律法。他们承诺自己会遵行。神说，好吧，这样吧，我是圣洁的，就像太阳和泥土不能在一起。好，泥土不再是泥巴，当太阳与泥土接触时会变成粘土，对吗？神是圣洁的，人是有罪的，两人相遇时谁会被摧毁，明白吗？神没有使人有罪，人使自己有罪，这又回到伊甸园。好，所以神说别靠近，为你的益处别靠近，告诉他们摩西别靠近。当神把他们带出埃及时，从未用这样的语气，神在云柱火柱中带领他们，就像牧人一样，羊群跟在后面，离他们那么近，他靠他们很近，却从未对他们有过这种语气。但当人自以为义，凭自己的力量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最严重的罪。法利赛人他们彻头彻尾通晓圣经，你不能肯定说法利赛人犯奸淫罪，从外表看不出来，对吗？外表上他们似乎有道德，也很干净，与耶稣花时间在一起的人，税吏、妓女等等，他赦免他们，医治他们，事实上没有关于耶稣医治法利赛人的记载。但是我们有许多耶稣医治所谓的社会弃儿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罪人，但法利赛人不能接受，他们自以为义，这是最严重的罪。事实上，当你自以为义时，会带出各样的罪。当他们说神所说的一切我们都能做到时，发生什么事？你接下来看见什么？不，你看见十诫先被颁布，对吗？第一条诫命是什么？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。好，当他们说神所说的一切我们都能遵行，他们遵守了吗？当你在律法之下的那一刻发生什么事？他们违背第一条诫命，造了金牛犊，对吗？看见了吗？那些主张我们必须尽力遵行律法的，其实是把人带入罪中。让我们想一想，那些主张人要认识、背诵律法、诫命等等的人，令人惊讶的是，孩子们甚至没有，他们甚至无法轻松背诵十诫。 但你告诉他们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圣灵从不帮助你背诵律法。第三条诫命是什么？即使是那些为律法而战的，你也会问他们。他们看着你，他们看这里，看那里，看这里，为律法而战，就这样。第六条诫命是什么？他们会尽力。不可偷窃，不可说谎，我也不知道，但别撒谎。明白吗？但是现在靠着神的恩典，我的生命是罪恶的生活吗？我现在告诉你，神看见的当然是无人能看见的，但我告诉你，我喜欢爱上耶稣，我喜欢每天越多的看见他的想法。除我的妻子，没有女人在我身后。对了，还有另一位姐妹，我很爱她，她是我女儿。Amen。是，她是唯一一个我说我爱你她会回，她也爱我。你知道我要享受这几年。在她被偷走之前，不管是谁要来偷的。好，要记住，你能想象我一辈子要做你岳父吗？OK， Amen。所以我现在告诉你，这不是像任何你知道离婚的或再婚的人扔石头。好，听着，我们都知道有恩典，赞美主。但有些人认为我传恩典是因为你知道，也许丽玲不是他的第一任妻子，不，她是我的初恋老婆。OK， 初恋也是我的妻子，我现在的初恋也是唯一最后的爱，就是我妻子丽玲。好吗？好吗？道德不要只看着人说，哦，这个教会跟大家分享恩典，各种罪恶的事都在发生。嘿，你近距离观察会发现很多人活在罪中。他们来到教会，你的教会也有，对吗？但问题是，有人来我们教会，他们发现我们的人很棒，他们说即使是你的招待发光有光芒，我们住过的酒店之一，我们有许多这样的见证，对吗？林牧师，总有人说你们都是什么人，有时他们说是名人，因为有林牧师，你们都是名人吗？你们是什么人？他们是这么说的，你们似乎都在发光，总是那么开心，有一种喜乐，与其他人相比，甚至我们没意识到我们只是在嘲笑黄牧师说的笑话，对吗？只是一般相处，但是在发光，你的光在你不知不觉中闪耀，而人们在看。好，真正的圣洁是无意识的，当你被基督而不是律法所占据，你就变得圣洁，真正的圣洁。阿们。说到这里，我就要问你，金牛犊是怎么来的？这就是我想强烈传达的。OK， 金牛犊是怎么来的？你们都知道发生什么？让我们读出埃及记三十二章，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，他上山做什么？带下十诫，我说的对吗？对吗？两块石板，对吗？摩西上山说：“神啊，百姓生病。”神说：“拿这两块石板。”OK， 好，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，对他说：“起来，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。”另一件事是，我看见一个预言性的真理，每当你学习旧约，永远记住，旧约是用 tupos 写成的，希腊文意思是预表，你可以从细节中学到很多东西。这个教导在新约中非常直接，但在旧约中细节是隐藏的，隐藏起来叫我们学习才能看见，不是字面能看出的，有许多是影子预表，所预表的或实体在新约中。到目前为止都明白吗？好的。另一件事，当人们看见摩西迟延下来时，再一次，这是末日的图像，教会变得不道德，会犯罪，因为他们说主迟延他的再来。对那些总是预备好迎接主降临的人，情况恰恰相反。发生什么事？下一节，亚伦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，拿来给我， 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，拿来给亚伦。好，在当时他们佩戴金耳环。OK， 记得利百加，我分享利百加的故事。在他给亚伯拉罕仆人的所有骆驼喝水后，亚伯拉罕的仆人拿出一个金耳环。好，在英文新钦定本圣经，我们教会用新钦定本圣经，上面写着金鼻环，所以可以是鼻环，也可以是耳环，两者都可以，懂吗？但我更倾向于耳环。可以肯定的是，这是耳环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说摘下耳上的金环。好，不可能是鼻环。无论如何，下一节经文说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，再强调，对吗？好，一起看创世纪，记载利百加的故事。骆驼喝足了，那人就拿一个金环。这是英文钦定本圣经，请记住，你读你的新钦定本，你想知道为什么说鼻环， OK， 这是我的意见，好吗？我倾向于相信，因为使用同一个字 Nezin 耳环金，Zahav Nezin Zahav 金耳环，在希伯来文中就是这样，所以和我们刚才看见的字是一样的。但请注意一点，重半舍克勒，半舍克勒，记住这点，半舍克勒重，明白吗？好，让我们回到故事。我们问的是金牛犊如何出现的奥秘。因为如果你知道，听着，如果你知道就会得着健康医治的答案，无论你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。我是认真的。摘下金耳环，下一节经文说第四节往下，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，铸了一只牛犊，用雕刻的器具做成。他们就说，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好，金牛犊，我们想，是个偶像，那是偶像，是个金子的偶像。不止于此，今日代表什么？今日的金牛犊是什么？什么是金牛犊？这是否代表你不能在艺术和这些方面进行创作？不，仔细看，他从他们手里接过来，在斯提凡的叙述中，殉道者斯提凡在传讲他著名的信息时，一起看，他这样说，对亚伦说，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，提到同一事件。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，又拿祭物献给那像，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。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，这就是问题。今天同样的问题，人因为自己的努力、自己的力量、自己的智慧、自己够不够格而欢喜。我是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，他们没信靠神，把荣耀归给神，把神看作生命中的力量，你知道，而是追求自己的力量。如果是你的力量，会有效期， Amen. 你会跌得很惨。即使是少年人，所以提到少年人会跌倒，少年人奔跑，他们会跌倒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奔跑却不困倦。所以神说，不要相信自己的力量。所以律法讲的是自然的，还有对人来说本来就是刚强的。你不可用自己的力量，而力量本身引你犯罪。律法没错，但与你的肉体结合，把你带到罪中，就在罗马书七章，保罗有这样的经历。好啊，让我们回到圣经。因此，如果是这样，我们讲的是领受医治与健康的关键。如果是这样，魔鬼想要他们摆脱的金耳环是什么？拿走金耳环，摘下金色耳环。耳环听起来像什么？非常好，这个教会这么聪明。 Amen。 耳环听起来像孩子们聆听，金星，金色耳环。黄金是神圣的，有一些神圣的东西，你明白吗？各位，他们牺牲了金耳环来换取他们手中的工作。来看加拉太书，这是每个教会不得不面对的征战，必会经历的。他们问，为什么没有复兴？为什么没有医治？为什么没有神迹发生在我的事工中，在这个教会中，在我的生活中？看看加拉太书三章，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，保罗说的这件事，这一件教会没有关注，他们专注于许多事，除了保罗说的这一件。 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，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？你手中的工作，换句话说你的努力，是因听信福音呢，金色耳环。记得我刚才告诉过你，记得利百加，他给利百加仆人给利百加一个金耳环，重量是多少？半舍克勒，非常好，这是半舍克勒第一次出现，为什么很重要？屏幕师，多少人想更深入？好，半舍克勒也就是赎罪钱。每当以色列被点数，犹大支派有多少人，西缅支派有多少人，亚舍支派有多少人，他们必须，每个人都必须给半舍克勒，每个人都要给半舍克勒，少年人或老年人都要给半舍克勒，富人或穷人都要给半舍克勒。好，也就是说我们点数我们的东西，我们不点数属于别人的东西，我们点数属于我们的。想想你所有的财产，你的钱或其他的，你点数属于自己的。所以每当你神告诉以色列大卫有一次失败，所以瘟疫降在人们身上，因为他点数却没有拿赎罪钱。赎罪的意思是，即使你点数，请记住他们是主买赎的，他们不是你的，我们都被耶稣的保险买赎，我们不属于自己，我们是用代价买赎回来的。什么样的代价？耶稣的保险，明白吗？半舍克勒重量，在以色列他们拿半舍克勒重的银子，每个人都给半舍克勒，象征一半的硬币，因为十字架上的耶稣是被撕开的，明白吗？还有银子，银子总是啊，对，预表救赎，很好，你我很喜欢，让我们继续，这对我有很大帮助，赞美主。因为我不想详细解释，但收集来的半舍克勒，他们把它融化，用于建造会幕的纯银底座，象征教会。他们是这样建造会幕的，你看见是木头做的，但外面覆盖着黄金，你看我就像木头，对吗？木头象征象征人性，但是我们被黄金覆盖，耶稣基督，我们都在基督里。 Amen Amen。 我昨晚刚好教导儿子，作为他的生日礼物，永远记住你大大蒙福，备受恩宠，深深被爱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基督里。我有一本小黑书，我有另一本更大的，我拿着，这就是你。有罪，神把你放在基督里，正因如此你大大蒙福，不是因为你做得好，数学通过，你这个科目得100分或其他的，与你的成就无关，或你是谁，你在基督里就是大大蒙福，备受恩宠，深深被爱。不管谁说了你的坏话，诅咒你的未来，甚至你的朋友或仇敌，他们算什么？他们只是软弱的人。神是完全的，神说你在我眼中备受恩宠，神说你深深被爱。 Amen。 赞美神，我们都在基督里。请注意，我们的根基不是站在流沙之上，飞到这边飞去那边，像沙漠里的沙尘。不是，即使我们在世上，却不属于世界，我们站在纯银上，我们站在纯银上，我们站在救赎之地，我们凭着信心进入恩典当中，我们站在恩惠中，哈利路亚。我们不受权势的影响，会幕就是这么稳定，因为是纯银的，那银子来自百姓的半舍克勒，他们融化变成银色的底座，到目前为止明白吗？好，我要告诉你金耳环。好，看这里，回到故事，我现在要给你们看经文， OK， 来看金耳环。再一次，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，这是希伯来文，从右读到左，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，拿来给亚伦。好，是这样读的，请注意，耳环前面是 Aleph Tav， 你们知道这指的是耶稣基督，所以魔鬼不希望他们有金耳环，就是听见基督的话。这不仅是听见任何话语，是听见基督的话。回到加拉太书三章，多少人想要圣灵？这里说，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，是因听信福音呢，是靠你的努力，靠做这个宗教的行为，还是做这项工作，甚至是善行？不是那样领受圣灵，你借着听见福音来领受圣灵。听信福音就是听见耶稣基督， OK， 各位。罗马书10章17节，很快来看，17节，信心是从听到来的，听到是听见基督的话。 有些人说基督的话是指基督对你说话时，是的，当基督对你说话时，信心当然来，基督今天人对我们说话， Amen。 但这里不是这个意思，上下文指的是传道人，传讲着基督。 NIV 的版本翻译出来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道是关于基督的话语，信心就是这样来的。要确定，无论你在听谁说，无论你在听什么信息啊，今天的社交媒体也充满信息，确保是关于基督的。基督在中心地位，这就是你听到且信道的方式。听见信心时会发生什么？你将领受圣灵。不仅如此，回到加拉太书三章，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？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？但为什么骂他们？因为他们是在恩典下开始的。突然间一些老师从耶路撒冷来教导他们需要在律法之下，他们就往律法之下混杂律法和恩典。他们没放弃恩典，但同时拥抱律法，如今他们混杂。保罗说这太愚蠢。你从圣灵开始，现在你要靠着努力变为完全。然后他问这个问题，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？下一节，他神那赐给你们圣灵，这里讲的是不断供应。Choral 出自 Choral Gill， 这是编排负责合唱团的，在当时负责供应他们所有的食物，他们的制服，供应一切。好，供应的神，希腊文很美，神供应圣灵给你行异能。行这个字也是持续的，不断行异能。你希望神不断在你家中行神迹，在你生命中，在你的职场，在你的教会，这就是全部的意义所在。为何我们错过这一点？因为他告诉你，是因你们行律法呢？靠我们的劳动还有努力，遵守律法，尽管外表上看起来很好，但都是海市蜃楼，因为你知道他会把你带入罪中。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？哪一个？我告诉各位，这就是人的生命中或教会里不常看见神迹的原因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他们仍在律法之下，但他们会说，我们不是纯粹在律法下。我同意，他们处于同样的加拉太主义下，他们拥抱恩典，但他们仍然遵行律法，情况更糟。你有足够的恩典来欺骗自己，以为自己在恩典之下，但你加入律法使恩典无效，因为现在你带来恩典放在旧皮带里，两样都会失去，耶稣说的。到目前为止明白吗？到目前为止跟得上吗？我们需要做什么？专注在有多少人听过有些人主日来教会，只在主日坐在那儿，然后他们听了又听再听，特别是新造教会，你所做的就是听听听听听，他们从不做事。首先他们访问过你吗？他们不晓得。他们照着自己的偏见来评判你，对吗？好，屏幕师，你说的是谁？我不知道，只是说说而已，说说而已，只是说说而已。他们会说，他们坐在这里，有时他们会说这样的话，他们把椅子坐热，一直听，一直听，一直听，一直听，一直听，从不出去做任何事情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在内心深处，他们相信的是这个，律法的作为，比听见信心更重要。我相信，如果你来，你得到喂养，好牧人也都知道喂养软弱的羊，不是先说这样做，那些软弱的贫穷的你知道拼命做，可怜的摇摇欲坠的羔羊，我很尽力，摇晃嘎嘎作响，摇晃滚动，摇摇摇。啊，好好的，现在你醒了，我引起你的注意，很好。好，你喂养羊，不鞭打羊。羊甚至没好好走路，坏见证，揍他。拜托你喂养羊群，喂喂，但我想要这种行为，不，继续喂养。总有一天他会刚强，总有一天他能有力好好走路。 Amen。 所以听见信心更为重要，持续听。牧师，我不觉得我在做，你做的比你意识到的要多，最好的部分是它是无意识的，你比你知道的更闪耀，这不可能借着做来实现，是来自于听。你可以分辨不同的人啊，你知道 新造教会的人，你在哪里都看得到，在商场里或其他地方，他们总有这种啊，巨大的、奇妙的林牧师的笑容，或黄牧师更为极端。好，老实说，他们总是发光。你知道，丽玲和我总是这样说。我们当然有偏见，这是我们的教会。还有啊，我们教会的人，我们为他们感到骄傲。但我们总是这样说。我相信我们是客观的。你可以看见我们教会的人，有一种喜乐，有光芒。Amen。有种喜乐，有光芒。记住这一点，这是今天非常简单的道理。你看见他们放弃了什么吗？他们放弃金耳环。我们已经用圣经阐释这里的预表，半舍客勒重量是听见救赎，是听见基督。这不仅是听见部分圣经，但没有被译成基督的话。阿们。记得我去以色列前最后一次讲到是利未记27章，在自然界你会根据你的自然力量来量度，对吗？支付的根据随着年龄增长，支付会越来越少，这是事实，对吗？但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我们不在自然之下。我们说奔跑不疲乏，行走却不厌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等候主。Amen。所以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我们在恩典之下。我们不在你不可、你不可、你不可之下要求。律法的本质是要求，恩典的本质是供应。Amen。我要为你做，我会为你做。我要赦免你的罪，我要做你的神。阿们。在恩典之下真的太好了，但是不要退后，魔鬼总是要拉住你放弃听见信心。我很忧伤，因为有些牧师他们的信息越来越短，认为他们能取悦今天的世界，因为抖音很短。对吗？这是抖音的年代，抖音的年代。好，还有我们有简短的一口大小的，人们只能吃一口大小的。如果你训练他们吃一口大小，他们总是一口大小。早点把东西放进孩子的口里，让他们尝试。我不管是否平淡无味或其他食物，像是豆浆之类的，我告诉你，就算老了也不会忘记那滋味，总是会想那个滋味。你决定把什么放进他们的口里，不要把他们交给世界，你来决定。一旦他们尝到基督的话语，会想要更多。 Amen。 我说的对吗，各位？而那些在耶稣时代来到他面前的人，注意发生的方式，我会以这个结束。好，路加福音5章，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，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，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。他们先来什么？然后被医治。有些人带上了亲戚或朋友，他们来找牧师，他们说，牧师能不能祷告？牧师当然会祷告。为什么？他是牧师，他不想让你失望，对吗？他爱你，你是他教会的一员，你带来一个从未听过道的人，甚至不愿意来教会的人，或甚至不会愿意听屏幕师的信息。比如说这个人到教会会如何，他们希望你祷告医治。但那些人，注意他们如何领受医治，他们先来听，然后他们的病得到医治。好，另一节经文，下一章，路加福音5章，下一章看趋势。耶稣和他们下了山，站在一块平地上，同站的有许多门徒，又有许多百姓，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，都要听他讲道，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。再一次同样的次序，他们来听并得医治，还有被巫鬼缠魔的也得了医治。众人，我喜欢这一句，众人都想要摸他。漫威英雄没办法和耶稣相比，都是假的，更多的假货。世界追逐这些，因为我们年轻人的心都在呼求耶稣。看看这个，众人都想要摸他，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，医好了他们。哇哦！几天前，我刚刚到过 加利利地区，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。哈利路亚！何等美好！耶稣做了什么？这是耶稣的事工。我有这些经文结束。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讲，传讲，说传讲，传讲天国信息，医治，说医治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。所以大家来听耶稣讲道，他们来听并得医治。记住这一点，永远都要记住。刚才有特殊的恩膏，当然神会医治，有时候因为有特殊恩膏医治彰显，对吗？我请你们和我一起祷告，让这种情况在聚会中更多发生，而且这更像是圣灵的恩赐，照着圣灵的旨意运作。但基督徒该做的是先听，然后信心来到，然后你领受。如果你没有领受，问问自己，你听到基督的话吗？确保这是关于基督的话。血漏的妇人，当他听说耶稣时，他跟在后面。 Amen。 很快的读一个见证，然后就要结束了。 OK， 好。来自新加坡的姐妹，几天前刚借来的。我出生时左眼有缺陷，视网膜上有疤痕，因此55年来我只能依靠右眼，唯一好的眼睛。然而唯一好的眼睛是高度近视，我同一只眼睛也曾经罹患急性青光眼。我的眼睛看见别的东西，好，同样的眼睛曾有过。我的眼科医生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由于严重的近视，我的视网膜已经拉伸，也会长出疤来，变成近视病变，也可能导致失明。我在一家跨国建筑公司工作，我的工作需要在电脑上近距离工作并阅读施工图。最近我的右眼突然看不清楚，我的视野有一个对角线阴影，我的视力变得很差，无法阅读手机和笔记型电脑上的文字，也无法走下楼梯，因为我看不清楚。我不得不告诉两个同事我的情况，这样他们才能协助我。看见的很少，眼睛也很痛。在这个非常艰难的时刻，我一直在听，一直听，一直听。你在听吗？这非常艰难的时刻，我听着屏幕师福音伙伴的各个信息。在2002年的一次讲道中，他提到更高的方式，要能得到医治，就是要相信神在他话语中所说的，如同百夫长寻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一样。神也引导我默想他的应许。当我不断聆听和听见基督的话语时，信心在我心中升起。我昨晚才读到这个见证，我已经预备好信息，这是如何与基督的话语结合的。当我不断聆听和听见基督的话，信心在我心中升起。几周后，在一次主日崇拜中，屏幕师为有眼部疾病的人祷告，我为自己领受医治。第二天，我意识到视野中的对角线阴影不见了。我可以，听着，先别拍手，是最后一个了。我可以在我的设备上阅读，甚至可以输入这个见证，来证实神在我生命中的奇妙作为。愿一切的赞美荣耀归于我们的天父。赞美主。 Amen。 赞美耶稣。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感谢你。无论你面对什么麻烦，我刚才说过，这是关键，是领受神所做一切的关键。有声音告诉你，光聆听是不够的，别担心要做什么，听着。如果你听得够多，得到足够的喂养，就会行出来。就像你内心有这些被压抑的力量，你必须做点什么。我们可以用运动员来类比，他有所有的力量继续奔跑，他有很多力量想做点什么，但先要有力量。 Amen。有许多人正在努力做一些事，但根本没有力量去做。喂，听，聆听到你脱离疾病，聆听到你摆脱忧郁，聆听到脱离罪疚和定罪，聆听到就算魔鬼试着限制你并阻止你的一切，你能出来。聆听到你有出路，出路是听见基督的话。抓住关于基督的 教导，还有福音书中启示关于基督的教导与基督完成的工作。带下了恩典，我们都在这奇妙的恩典的时代。如果你说，屏幕师，我要相信耶稣基督，我想今天就要，现在，不想再拖延，我知道，我明白了。如果这是你，现在和我一起祷告，说，亲爱的天父，你的话语说，凡是承认耶稣是主的，必将得救。我感谢你，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我相信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从死里复活，叫我称义，除去我所有的罪。我相信他今天活着，在你的右手边，他会再来。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已得救，荣耀的得救，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请大家起立，赞美主。在场各位请举起手。接下来一周，我不只是说些陈腔滥调，我相信神释放，神会在整周彻底做到。本周主祝福你，以亚伯拉罕的福祝福你和家人，用生命记28章来祝福。主保守你们，保护你们所有人，远离所有伤害、危险、疾病，远离所有黑暗权势。在这一周，主的脸光照你，永远对你微笑，使你凡事顺利，恩待你。愿你在本周走到哪里都能得到恩宠。主要向你扬脸，赐你 shalom 平安、健康和完全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大家再见。